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9月2号到9月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美西天国乐团庆祝成立10周年。2015年9月6号，旧金山美西天国乐团召开修炼心得交流会，庆祝美西天国乐团成立10周年。13位天国乐团成员分享了他们的修炼体会，他们在发言中感谢师父给予他们珍贵的修炼自己证实大法和助师正法的机会。回想2006年5月13号，由近200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美国西部军乐队，在成立一个月后首次参加游行，备受瞩目。当天国乐团的队伍经过中国城时，人们用敬佩的眼光看着他们，很多华人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在团员的发言中，处处感受到能成为天国乐团的一员，让他们无不感到万分荣幸，内心的喜悦无以言表。他们表示，如果吹不好做不好，就有愧于师父。团员们都非常珍惜乐团的每一首曲目，每一次的团练，每一次的游行活动。
每家小弟子在和平门公园里展示功法，作者北美大法小弟子。2015年8月30日，美丽温和的西北太平洋地区，海边晴空万里，风平浪静。来自西雅图和温哥华的多名法轮大法小弟子，在美加边境的和平门公园首次开展练功、弘法和交流活动。有2位身着黄色练功服的小弟子，持护的黄色横幅在开阔的绿色草地上舒展开来，上面的法轮大法好分外引人注目，吸引着美加边境往来如织的车流和游客。横幅后面是一群身着黄色练功服的大法小弟子摆成的练功方阵，在高大的插有美加国旗的和平门前，安静祥和地练着法轮功的5套功法。这是由温哥华明慧学校和西雅图法轮大法学会共同组织的首次两国小弟子弘法讲真相活动，有多位法轮大法小弟子及家长参与。8月30日接近中午，小弟子们在和平门对面的草坪上集合，练了长达2小时的5套功法。其中最小的不满5岁，站在练功方阵的第一排，半个小时的抱轮都没有放下手臂。练进功时一直保持着标准的盘腿打坐姿势，不动不闹，静静地向路人展示大法小弟子的风采。方阵中还加入了想学练法轮功功法的一位女士，跟着学功。13岁的小弟子欣欣站在练功方阵前方举横幅，坚持了近2个小时，他觉得自己站在最前列，代表着大法小弟子的形象，所以不论多累都尽量保持着挺拔的姿势。在路人向他们看时，欣欣会微笑或招手致意。当温哥华明慧学校校长爱丽丝女士跟大家说只练半个小时进功时，小弟子们表示一定要像大人一样打坐1个小时。一名小弟子说，小弟子也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为没做好而找借口。
意大利普拉托，自由中国，感动国王城堡。2015年8月24日，纪录片《自由中国》在欧洲最大的华人社区所在地意大利的普拉托公开放映。普拉托市政府赞助了放映活动，并在该市的国王城堡内放映。 当天晚上，进场的观众络绎不绝，城堡内的露天场地座位已经全部坐满，还有50多人在城堡墙外等候进场。主办方普拉托市政府的文化局长芒格林临时决定再增加一次放映，以满足观众的要求。纪录片揭露了中共对人类道德的摧毁，对中国民众的残酷迫害，同时真实再现了海内外的中国民众不畏强权，坚守信仰。他们在反迫害中体现出的坚强意志与非凡勇气感动全场观众。许多人看完影片后表示要支持法轮功学员，鼓励他们继续努力传播真相，并在学校和其他城市里放映这部影片，让更多的人们知道真相，认清中国的真实现状。而另一些人为影片里故事而感动的落泪，当地狮子俱乐部的总裁波利先生深有感触地说，这部电影反映的视角确实非同寻常，不幸的是在中国流行的物质主义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的，而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国度，遗憾的是人们只注重商务，其实人类同样是有精神内在的。我觉得应该继续在更大的城市推广这部影片。当地电视媒体电视普拉托的一名记者现场观看影片后受到强烈感动，他说，以前知道中共一直在侵犯人权，但却从未听说过法轮功，也毫不知情中共在迫害法轮功。该报道在当地电视台的中午和晚间新闻中出现在重要位置，在电视台的网站上也有报道。
参加华沙多元文化节，法轮功方阵震撼人心。2015年8月30日，华沙又迎来一年一度的多元文化节，波兰法轮大法学会已连续9年应邀参加活动，连续8年参加花街大游行，其平和的风貌和坚持传统文化的精神一直受到波兰民众的衷心喜爱和热烈欢迎。今年专程前来参加华沙多元文化节的还有来自欧洲的天国乐团，他们构成法轮大法游行的第一方阵，第二方阵是波兰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舞龙队，第三方阵是一只带有真善忍风帆的彩船，即手持法轮大法在波兰及世界需要真善忍等条幅的法轮功队伍。法轮大法游行队伍所到之处受到波兰民众赞叹和欢迎，特别是天国乐团的演奏震撼和洗涤着人们的心灵，相机、手机和掌声一直伴随着游行队伍的始末。天国乐团带给波兰民众的乐曲有《法轮圣王》《法轮大法好》《颂宝》《法正乾坤》《凯旋》等等，很多人随着鼓声响起，笑容自然从心中流淌出来，还有很多人追着法轮功学员，只为要一份法轮功真相传单，更多的人惊赞法轮大法军乐团太棒了。在游行的终点站，主办方为天国乐团提供了2处表演场地，民众驻足观看，久久不愿离去。当法轮功的彩船到达终点站后，不断有人前来和彩船合影，看到法轮功真相展板的民众也纷纷在反对活摘器官的征签簿上签名，支持对发动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们绳之以法，送上历史的审判台。法轮大法协会还为这次多元文化节提供学练法轮功、学写中国毛笔字和学习折叠象征出淤泥而不染的纸莲花项目，直至晚间10点钟结束。
马国雪州国庆庆典，天国乐团荣获行进乐队组冠军。2015年8月31日是马来西亚迎接58周年国家独立日，雪兰莪州简称雪州政府于8月30号国庆日前夕在雪州首府沙亚南举行州级国庆庆典活动，与民迎接国庆日的到来。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荣获了行进乐队组冠军。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参与了今年度的庆典游行，主持人介绍天国乐团出场时宣布道，世界需要真善忍，接下来的队伍是天国乐团，法轮大法是很好的功法，使身体健康，纯净人们的心灵，这对乐团希望将美好的健康生活介绍与社会。队伍成员有40人，由林达苏女士带领。 一如往年，当晚州政府也从参与游行的几个组别队伍当中评选表现优良的队伍给予奖励，以示鼓励。天国乐团脱颖而出，荣获了行进乐队组冠军。领队苏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天国乐团在2012年第一次参加即获得安慰奖后，今年是阔别三年后再度参加，队员们都感到很惊喜能得到这个奖。她说，我想就是无所求而悠悠自得。
亚洲举报江泽民，两个月35万人联署声援。全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的刑事举报联署活动，在法轮功学员全面揭露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证下，从今年七月发起至今，在短短两个月期间，已获得来自亚洲六个国家近35万民众的热烈联署支持。举报江泽民联署行动的亚洲协调人朱婉琪表示，港台法轮功团体及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声援中国这场史无前例的告江大潮。从亚洲发起的这个刑事举报江泽民的联署行动，这两个月以来已获得亚洲349856民众的热烈支持。他说，我们将同时把来自各国的刑事举报联署书扫入光碟，寄给国际刑事法庭，要求其调查及起诉江泽民的反人类罪行。
文明新建，科学的自白，作者吴行。崇尚科学的无神论者往往会对信仰中提及的神话嗤之以鼻，嘲笑有加，而信仰者往往觉得科学虽飞速发展，但对宇宙的认识还是太肤浅了。那么科学和信仰之间是不是存在一条通路呢？其实科学并没有肯定无神论，科学本身也没有否定有神论。科学并不是无神论者手里的一根打击那些所谓封建迷信的棍子，因为今天的所谓迷信也许将成为明天的科学，只是人们以及科学家在今天还未认知到而已。其实科学正在从人们以为的无神论走向更具科学性的有神论。如果您是或者曾经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或者对科学感兴趣，那么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科学的自白吧。本文仅仅从科学的角度出发，从现有科学已掌握的理论入手，结合笔者自己的观点，对科学中的一些现象做一些探讨，希望本文能给您带来一些启示。一、平行线相交的启示。两条平行线会相交吗？也许您会回答，当然不会，初中就学过。是的，初中学过，两条平行线不相交。但我要告诉您，在数学上还有一种理论是建立在两条平行线相交的基础上的。我们通常认为的平行线在数学上属于欧式几何，在欧式几何中平行线是不相交的，而在非欧几何中平行线是可以相交的。它们属于不同的几何体系，但都是正确的。在非欧几何中比较有名气的是黎曼几何，它被广泛应用在球面物理，比如地球物理中，甚至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提及的四维时空就是在黎曼几何意义下的。也许您会感到诧异，两条平行线相交与否看起来是不能同时成立的，但这两个看起来不同甚至对立的理论居然可以同时在科学的殿堂里栖身。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通常人们看一个事物或一个问题，总愿意接受一种答案，要么对要么不对，很少这样想过，也许两者都有道理。那么对于相信无神论的朋友，当有人再提及有神与信仰的时候，会不会想到有神论可能也是有道理的呢？从科学本身而言，在这个问题上，恐怕科学已经告诉了我们，科学并没有肯定或否定无神论，也没有肯定或否定有神论。那些拿着科学的棍子打击有神论信仰者的所谓科学家，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科学工作者，他们只是政治的工具，是他们把科学绑架给了无神论，进而打击别人罢了。二、熵的概念与生命现象相悖。 熵最初是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引出的一个反应自发过程不可逆性的物质状态参量。第二定律指出，在孤立系统中，熵值总是增加的，即熵增原理。熵是用来表征一个系统中无秩序程度的状态参量。熵增原理告诉我们，一个系统逐渐的会走向无序的状态。但是，看看生命产生的过程，就会发现，生命产生过程是物质从无序到有序，违背了熵这一概念。于是，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在其撰写的《生命是什么》一书中提出了负熵的概念。但是，为什么生命会是负熵？试想，一个屋子里散乱着许多小孩玩过的玩具，要想把这些散乱的无序的玩具重新摆放整齐，归为有序，总需要一个人来收拾一下的。那么，在自然界中，是什么将无序的物质规整为有序的呢？是什么促使无序的物质产生有序的生命呢？也许科学想告诉我们什么？三，全息现象的启示。在20世纪20年代，脑部科学家 Carl 拉什利发现，不管老鼠的脑部什么位置被割除，都不会影响它的记忆，它仍旧能表现手术前所学到的复杂技能。但没有人能提出一套理论来解释这种奇怪的整体存在于每一部分的记忆储存本质。在20世纪60年代，斯坦福大学的脑神经专家 Carl Pribram 接触到全像摄影的观念，直到他发现了脑神经科学家一直在寻找的解释。 Pribram 相信，记忆不是记录在脑神经细胞中或是一群细胞中，而是以神经脉冲的图像横跨整个脑部，就像激光干涉的图案遍布整个全像摄影的底片上。换句话说， Pribram 相信头脑本身就是一个全像摄影相片。在中国古代早已存在这种全息思想，比如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内脏有病可以反映到体表。现代医学通过检查血液、尿液来分析内脏疾病，体温计、脑电图、心电图通过体表记录人体生物电传导情况判断病情，望口唇苍白、诊为贫血等，都证明中医的古代全息思想是正确的。全息理论的中心思想就是部分包含了整体的全部信息。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思想出发，我们人是宇宙的一部分，人包含了宇宙整体的全部信息，而人是活的，那么是不是说明宇宙也是活的呢？也许有人会说，那石头也是宇宙的一部分，石头也包含了宇宙的全部信息，而石头是非生命的，所以宇宙也是非生命的。当然，这样想也不能说不对，但是按这样理解的话，会得到这样一个推论，那就是如果宇宙是非生命的，而我们人是宇宙的一部分，人包含了宇宙的全部信息，宇宙是非生命的，那么我们人也就是非生命的了。恐怕这个推论谁也不愿意接受。看来我们不得不承认宇宙也是活的，从而我们得到石头也是活的这样一个推论。其实古人早已认识到了，古人常说万物皆有灵，恐怕就是这个意思。宇宙作为整体所包含的信息，与作为局部的我们所包含的信息一样。为什么会这样？这一结论似乎很难理解。其实不难理解，下面的一节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四，分形理论揭示宇宙的结构。分形通常被定义为一个粗糙或零碎的几何形状，可以分成数个部分，且每一部分至少近似的是整体缩小后的形状，即具有自相似的性质。通俗点说，就是局部的形状与整体的形状相似。在自然界中有很多分形的例子，比如一片叶子，叶子边缘局部的形状和叶子整体的形状相似。我们都知道，我们所在的世界是分子构成的，而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由原子核和电子构成，这是往微观上说。在宏观上，分子组成了星球，星球组成了星系， 星系组成了我们已知的宇宙，宇宙中每一个组成部分几乎都是球体，而每个球体又是由许多小球体组成的。看看我们宇宙的这种结构与分形是多么的相似，组成整体的元素与整体具有相似的形态，可以说宇宙就是这样一种分形的结构。就我们人的形状而言，人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是由分子构成的。那么试想一下，宇宙在更大更宏观上是不是会产生和我们人体形状一样的结构呢？比如星系可能组成巨大的细胞，而巨大的细胞可能又组成巨型人体，这样就不难理解全息理论揭示给我们的宇宙整体所包含的信息与我们人包含的信息是一样的。因为根据分形理论，宏观宇宙也可以形成宏观上的巨型人体，与我们人体相似，并且根据全息理论，它和我们人一样也是活的生命。那么是不是科学在告诉我们，那样的巨型人体活的生命也许就是有神论中所说的神呢？五，神也许就在这儿。当人们探索宇宙太空的时候，发现那里没有天国，没有神，只有寂静，于是很多人就不相信神的存在了。这就好比细菌们为了探索细胞，在刚刚登陆到另一个细胞中宣布这里并没有人，人是不存在的一样。听起来是不是很荒谬可笑呢？为什么说神无处不在呢？因为它就那么大，我们乃至星球星系都在他们的身体中。也许这就是科学最终想要告诉我们的，神也许就在这儿，就在一切之中。
前有车后有辙，前有车后有辙是一句俗语，是我在学生时代作文中用烂的一句话，告诫人要吸取前人的教训，不要重蹈覆辙，让后人耻笑。在党文化中没有觉得这句话有多深的意思，只感到里面充满了斗的因素。要学会吸取前人争争斗斗中的教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法轮功真相资料，如天赐鸿福、真相、明白、希望等，每一期里面都要讲述善恶有报的天理，引用传统文化故事，结合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告诫世人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看得多了，慢慢地接受了善恶有报的天理，在翻阅传统文化典籍，才明白前有车后有辙里有善恶有报的含义。违背了天理，古人的下场仍然是今天人的下场。天理是真实存在的，也是绝对公平的，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中共邪党的党文化是自欺欺人，遮掩不了善恶有报的天理，只能是害人害己。从古至今，迫害修炼人、迫害神佛者从来没有好下场。《资治通鉴》和《正史》《魏书》《北史》记载，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崔浩是北魏的重臣，由于自以为自己了不起，不把佛法放在眼里，也不喜欢老子的学说，他多次在太武帝拓跋道耳边毁谤佛法，向皇帝进言，鼓动皇帝除掉佛法，下诏诛杀长安的和尚，烧毁佛像。崔浩在这次灭佛运动中权倾一时，风光无限，以至于自比张良一个做臣子的就敢花300万劳力把他编写的国史刻在碑林上，让天下都来瞻仰，狂傲地过了头。当初崔浩毁谤佛法，他的妻子郭氏敬佛，时常读诵佛经，崔浩恼怒，把妻子的佛经烧成灰，撒到厕所的尿中。等到崔浩被抓捕关入城南的囚笼时，数十名卫士往他身上撒尿，崔浩嗷嗷大叫，嚎叫声在街上都能听到， 担任司徒的高官被屠戮侮辱，未有如崔浩的，世人都认为这是报应得到了应验。崔浩与冀州刺史崔仪、荣阳太守崔摩有远房亲戚关系，而崔摩、崔仪是近亲。崔浩自始他家世代都是魏晋公卿，常欺负崔摩、崔仪。崔摩气愤地对人说，崔浩可以欺负我这个太守，凭什么轻视我家担任刺史高官的崔仪呢？皇帝略有耳闻，所以株连崔浩的族人时，崔摩、崔仪两家获得免死。崔浩不信佛道，崔摩却深深向往佛道，即使在地上有粪土的地方也跪拜佛像。崔浩常常大笑嘲讽他，然而谁能料到敬佛的崔摩在灭佛运动中活得下来，而积极参与灭佛的崔浩却在灭佛运动中早早被杀。而迫害佛法的太武帝拓跋道和他的两个儿子也没好下场，都被太监杀死了。这是有史可查的敬佛与迫害佛法得到报应的显著例子。古罗马暴君尼禄迫害基督徒的事例也非常典型。在公元一世纪，古罗马暴君尼禄火烧罗马城，然后嫁祸于基督徒。政府把无辜的基督徒描绘为迷信、反社会、有政治企图，煽起了民众的仇恨，在全国掀起了镇压的浪潮。基督徒被凌辱、被虐杀，甚至被猛兽撕碎在古罗马的竞技场中，而古罗马观众却大声叫好。在残酷的镇压下，基督徒和平坚忍地维护着信仰，传播着福音，感动了越来越多的人。历经近300年的血腥迫害，基督徒终于换来了信仰的自由，而强大的不可一世的古罗马帝国却在五次大瘟疫的天谴中走上了毁灭之路。事出有因，古罗马可怕的大瘟疫是人们对正信的基督徒迫害的结果。人没有正义，没有人性，犯下了滔天的罪恶，所以上天才降下这个毁灭性的灾难。在淘汰那些罪恶深重的人，也是在提醒那些还有一丝善念可以挽救的人。历史是一面镜子，今天中共邪党对法轮功至今长达16年的迫害，按照善恶有报的天理，会给今天的迫害者与民众带来怎样的报应呢？古语云，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善恶有报，如影随形。从1999年7月中共协党与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相互勾结迫害法轮功起，报应已经如影随形。明慧网几乎每天都有相关的报道，相信法轮大法好得福报，一意孤行不听劝阻，执意迫害法轮功的遭到恶报，而且报应之惨烈令人目不忍视。明慧网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跪者遭恶报》，里面的列举的事例惨不忍睹。那些追随江泽民密令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江氏流氓集团成员，认为中共是靠山，只要江泽民不倒，自己也不会遭到清算。殊不知，善恶有报才是贯通古今的天理。今天中共内部出现的高官落马潮，就是迫害法轮功遭到报应的体现。当初在红色恐怖下对法轮功学员造成的多大的伤害，今天江氏流氓集团成员都要在实现的老虎苍蝇一起打中加倍的偿还，而且死后还会有更大的报应。而且善恶有报的天理已经指向了迫害的元凶江泽民，人间一定会法办与全球公审江泽民的，这是天理所定，民心所向。与历史上不同的是，法轮功学员在面对史无前例的迫害，没有改变修炼的原则，遵从师命，负担起讲真相救众生的重任。 今天法轮功学员拿起法律武器起诉江泽民，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恶曝光于天下，目的还是为了众生得救，是在给那些参与迫害的无知众生一次最后的机会。要不要这次难得之缘，就看自己如何对待法轮功真相，如何对待参与肃江的法轮功学员了。善恶就在自己的一念间，古罗马对正信的基督徒迫害的结果，导致古罗马帝国在五次大瘟疫的天谴中走上了毁灭之路，那么对法轮功的迫害绝不会一迫害了之。天要灭中共，就是将要兑现的真实结果，而且报应也一定是惨烈的。能不能走过这场人类的大劫难，就看自己如何对待法轮功学员与法轮功真相了。万古得救之缘错过了，将会是自己生命长河中永远的遗憾与痛悔。吸取历史的正面教训吧，前有车，后有辙，珍惜这与神佛同在的万古之缘，认真了解真相，做一次勇敢的良心选择吧。
九字真言就是这般神奇。作者舒醒。我们常常听到法轮功学员给人们讲真相时，会告诉对方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到矛盾危难时自会得到神灵庇佑。而在明慧网、正见网上登出的文章中，更是不乏患病或碰到麻烦，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句话而得到化解的。或许在这些未亲身受益的人看来，有点像讲迷信，因为毕竟在普通人看来，这就是一句话。这种疑惑曾经愚钝的我也有过，虽然我一直知道大法好，但未修炼之前，用一种常人的眼光来看，还是觉得有些玄乎。直到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件不可思议的事，彻底打消了我的疑虑，更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下面仅举几例。一，冒雨走路上班身未湿。有一天早晨上班的路上，走了一半路程，天空中突然下起小雨来，回去拿伞的话时间来不及，临时打车又觉得走了一半路了不划算，于是我就心中一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边加快步伐走。等到单位时，发现除了眼镜上有点水珠外，身上竟然是干的，还全身都是暖流，顿时心中充满了对大法和师父的感激。二，抽油烟机会瘦身。由于装修没有经验，就先安装了橱柜，再买了抽油烟机。等抽油烟机到货安装时，才发现橱柜预留的位置不够容纳抽油烟机的面板，这时就面临着要么拆柜子，要么退油烟机。但这两个选择无疑都是劳民伤财的。在焦急上火的情况下，我想起了九字真言，于是就双手合十的在心中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求大法师父帮帮我。然后奇迹真的出现了，在我最后一次请安装师傅不要管尺寸的限制，帮我把油烟机放进去试试看，竟然就不偏不倚，不大不小的刚好装进去了。连安装师傅都感到吃惊，因为他几次量过的尺寸是不会有误的，而油烟机的面板是纯钢制作而成，更是不可能有让分的。就因为那一句话，油烟机就瘦身了。三，出租车好像专门在等我。一般在上班的高峰期都不太容易打车，有一次出门晚了，又赶着要去开会，天还下了雨，心里就想完了，按常理下雨天更不好打车，肯定开会得迟到了。但一出门坐电梯时，心里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走到马路边，刚好一辆空的出租车开了过来，像是专门等着要送我去开会似的。我心里明白，是李老师又一次帮了我。四，鬼压床幸得大法救。我未修炼之前是一个神经比较敏感的人，从小不是失眠就是做梦，几乎从未睡过一个好觉。 鬼压床这个事情对我印象比较深，因为当时感觉真的太恐怖了。之前因为在外求学，就一个人租住在类似宾馆的房间里，有一天晚上睡觉就开始做梦，梦到最后就发现自己被困在层层的梦境中，怎么也醒不来了。那时我已经意识到我被民间传说的鬼压床迷住了，表现是头脑清醒但身体却不能动。令人难受与无助的是，自己每次努力的想要醒过来，也以为自己已经醒过来时，却发现自己还在梦中，而且是层层深入的梦中。最后在极度紧张绝望的时候，我想起了大法和师父，因那时没有修炼，没有正念，我就在梦中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救我。随后就感觉有一个像医生一样的人用手使劲地抠我嘴巴的上颚部分，然后一麻一疼，我就醒过来了。当时由于被迷得太久，导致醒过来之后身体都还是麻的。醒来后我还在害怕，我是真的醒了还是只在梦中醒了。后来我爬起来看妈妈给我的转法轮电子书，才知道我确实真的醒过来了。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第二天一早就发现房间洁白的桌子和地板上有几滴像墨汁一样的黑色液体。最初我只当是抽油烟机滴下的污水，后来仔细一看，污物的上方只是洁白的天花板，根本不可能是抽油烟机弄的。这时我更加确信我是遇到所谓的脏东西了，那个污物应该就是他的血液。所以如果没有大法和师父相救的话，我或许就真的被困于另外空间出不来了。五，爸爸骨折一周就好了。有一次爸爸坐摩托车摔坏了腿，还伤到了骨头，上了药之后还得靠拐杖行走。妈妈看爸爸可怜，就告诉他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把师父的讲法录音给爸爸听，都说伤筋动骨100天，可爸爸第三天就丢开了拐杖，一个星期就痊愈了。以前爸爸很固执，妈妈练功他还不高兴，现在他虽然不修炼，但从内心也认可了大法，并每天早上都给师父敬茶。类似的例子实在太多，篇幅有限就不再例举。其实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句话之所以这样神奇，是因为它蕴含了神的智慧和法力。李洪志老师在论语里就说过，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它是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根本，内涵宏威至极，在不同的天体层次中有不同的展现。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天体宇宙生命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生命背离它就是真正的败坏，世人能够符合它就是真正的好人，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作为修炼人同化它，你就是个得道者神。所以当人们发自内心的念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句话时，就是对宇宙的根本大法有了一个正面的态度，就自然会得到创世主的庇护与福报。因此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不是在讲迷信，也不是什么玄学，而是更高的科学。人是否愿意相信，也是人对大法态度的抉择，更是摆放自己未来生命位置的衡量标尺。
躲过天津大爆炸的秘诀。我叫小童，家住唐山市丰润区。2015年8月12日，我和两位朋友一起来到天津市滨海新区一家公司催讨债务。这家公司就在天津大爆炸发生地瑞海物流公司附近，因为只有100多公里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所以也没有打招呼，直接驱车过去了。不巧的是公司经理外出，要晚上才能到家，
我们只好在附近找个宾馆住下，等第二天再去办事。吃过晚饭，我们几个一起到繁华的滨海大街逛了一会儿，9点多钟回到宾馆准备休息。这时传来了急促的电话铃声，原来是家里打来的。我那个不到一周岁的宝贝儿子突然肚子疼，闹得很厉害，需要看医生。我家里还有一个5岁的女儿，妻子如果抱儿子去看医生，家里留下女儿实在不放心，她要我马上回家。我当时觉得钱款还没有拿到，有点犹豫要不要回家，但转念一想，钱再好也没有我的宝贝儿子重要啊，于是决定马上退房往回赶。我们刚离开宾馆1个多小时，天津瑞海物流公司的化学品仓库就发生了大爆炸，我们入住的旅馆附近都是重灾区，死伤无数，而我们几个人阴差阳错逃过了一劫。过后想想，如果是其他别的事情，我也许就不会回来了，或者会再犹豫一会儿，灾难也许就会降临到我的头上。偏偏是我的宝贝儿子有病，我是一定要立即赶回去的。而且回到家却发现宝贝儿子的肚子疼已经好了。亲戚朋友都说我真是太幸运了，一定有神佛保佑。是的，真的是神佛保佑我逃过了天津大爆炸这一劫难，因为我不久前刚刚做了3退。今年3月，当我宝贝儿子满月时，我父亲的朋友杨大伯登门做客，听说他修炼法轮功多年，身体非常健康，但是因为我听信大陆的广播电视报刊的造假宣传，一直对法轮功抱有偏见。杨大伯以亲身经历向我介绍了真实的法轮功，他说法轮功是佛家修炼的高德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主要是教人向善，为他人着想。你们做生意的人遇事要能站在客户的角度想一想，就会把生意做好，生意就会越来越兴旺。他还说，共产党标榜自己伪光正，其实质却是假恶报。和平时期在各种运动中杀死8000万老百姓，89年64滥杀追求民主的学生，后来又迫害以真善忍为准则做好人的法轮功修炼人，真是天理难容。现在社会贪污腐败，道德沦丧，一片乱象。他说天灭中共是天意，谁也挡不住，只有真心退出党团队组织才能保平安。在真有大灾大难到来的时候，神佛就会利用各种方式保护你，佛法无边。大伯讲的实实在在，我想想都是真事儿。于是我就用真名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团队组织，上了一份不花钱的保险。想不到几个月后，我就在神佛护佑之下逃脱了一场大灾难。今天我写出此事，目的是告诉那些至今还没有3退的人，赶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在大灾大难来临的时候真的能保平安。我就是个真实的见证。
正念正行，车棚内外讲真相。河北大法弟子安然，由于工作环境的关系，我讲真相的面较窄，下面把自己的工作环境中讲真相的一些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请慈悲指正。一、修好自己，开创讲真相的环境。2009年，为了生计，丈夫在社区承租了一个车棚，谁知几个月后丈夫突然去世，我只好辞掉了工作，回家接手车棚的事情。小区车棚的工作只有上班没有下班，每天人来人往，既辛苦又繁琐。在新的工作环境中，如何做好3件事， 对我来说是个考验，因过去怕邻居们知道我练法轮功，讲真相都躲着邻居，怕他们去举报我。现在我所在车棚的车主们可都是邻居，就无法回避了。在法中我们知道，在正实法的这条路上，每个大法弟子的工作和个人生活都有修炼的因素，都体现着自己的修炼状态，怎么办呢？我反复思考，要想讲好真相，首先就必须去掉怕心，要开创一个好的讲真相环境，那首先必须先修好自己。于是我每天都提醒自己，以真善忍的标准归正自身的言行，证实大法的美好。我开始和车主与邻居们善意的沟通，有困难找到我的，我都热情的帮助。做事先考虑别人，先他后我，渐渐的和车主的关系融洽了，邻里关系融洽了，逐渐的邻居们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都非常尊重我，不少人愿意来和我聊聊天，唠唠家常。车主们存车取车有时间的话，都喜欢和我唠上几句再走。有的邻居家的丈夫跟自己的妻子说，上车棚找练法轮功的去学学人家。尤其是车棚附近住的邻居们，自从和我熟悉以来，知道我没时间做饭，还经常给我送饭来，这家送包子，那家送饺子的。有些热心的车主从市场刚买来了菜和水果之类的，还都想给我留一些，我就都想办法谢绝，有些实在推不掉的，只好留一点，这他们才高兴。每天都有人帮我买菜，帮我看车棚，这样我就可以抽空回家，忙忙家务或做做饭。还有夫妻之间闹意见找我诉苦的，一对中年夫妻两口子吵架了，早上五点多钟，女的背着大包来找我，哭着说没法过了，要离家出走。母女俩生气吵架，40多岁的女儿在我这里哭得大泪小泪的。还有邻里之间闹矛盾的，也都愿意跟我来诉说。每到这时，我都是用真善忍的法理来开导劝解他们。渐渐的，这些闹意见吵架离家出走的，闹矛盾的，遇事也知道用真善忍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了。我便开始利用这个时机讲真相劝三退，讲真相劝三退。在面对面的讲真相中，得真正的实修自己，这做起来真的很难。讲完真相后，心里有时出现怕心，就会想他们回家后会不会去举报我，这种想法随时都会出现。我知道这种状态不对，不在法上。这时我参加了学法小组，和小组同修交流后，同修建议我学学师父在720以后的各地讲法，尤其是师父讲的关于相由心生的法。师父说，每个人有一个范围，你碰到的接触到的都是你这范围中的因素，你能够正念足，你就能够在你的范围中高大，在你的范围中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压下去。各地讲法时，在大聚元会议上讲法，师父开示，常人不知道相由心生的这一层意思，其实就是自己的因素改变了自己的环境，修自己，向内找。这些话我说的都特别明白，特别清楚了，可是没有多少人能够重视这件事。各地讲法时，在大聚元会议上讲法，那些天我每天都在思索着相由心生的法。当有一天我静下心来时，悟到了相由心生的更深含义，我就向内找自己，找到了自己的私心。作为大法弟子，我的责任就是救度众生，让众生为自己的未来做出正确的选择，而我为了自己的安全却不敢承担自己的责任。我发正念排除干扰，解体他们， 学法给我增加了正念，我感觉自己高大起来了，法理清晰了，怕心就没了。在跟车主们讲真相时，讲的也就顺畅流利了。我们这个车棚的客户很多是临时来存车的，他们都是有缘人，我也不放弃，有机会讲真相我就讲，没有机会的话，是年轻人或学生，我就送翻墙软件，是成年人，就送他们神韵晚会光碟和真相小册子。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管理的这个车棚 90% 的车主都退出了协党和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仅举几例，有一位新来的车主是位70多岁的老头，一次他在车棚擦车子，我就给他讲大法真相，讲法轮功，讲中共的邪恶本质，江某某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我觉得他明白了真相，就问他，你入过党吗？退了吧。他说入过党也不退。这老头被邪党迷得太深了，我对他很失望，就不想再理他。这个老人走后，我想可能是自己的慈悲心不够，说话的语气可能让老人听着不善，让他不愿意接受。我想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就改，你再顽固我也要救了你，因为在历史上你曾经是师父的亲人，以后只要他从车棚路过，我就发正念清他的空间场，有机会讲话时就继续讲真相，讲天象的变化，讲入党时发的毒誓，不解除的话是要兑现的。一次他又来取车子，我说大哥还不退党啊，快退了吧。我看了他一眼，发现他在听，我很诚恳地接着说，大哥你说现在这个中共的体制你不是不知道，一党专制，黑得要命，大官大贪，小官小贪的，无官不贪。你入党这么多年了，你享受过吗？你贪过污受过贿吗？还是和高官们一样有特供，不会吃毒米毒面地沟油？在这个体制下你受益了吗？你得过好处吗？那你为什么还那么维护这个腐败透顶的邪党？快退出来吧，要不天灭中共时你就是他的一份子，就是一个陪葬的，你说你不冤吗？我为啥一直劝你退党啊？不就是为了将来天灭中共时你有个美好的未来吗？不都是为了你好吗？听我说完后，他终于明白了，沉吟了一下说，那就退了吧。我送给他一本小册子，为什么劝你退党。有一个邻居大姐，我跟她讲了大法真相，江某某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藏字时蕴藏的天机，大法在世界的红传，三退保平安，还有中共活体摘取大法弟子的器官。听我讲完，他说明白了，太邪恶了，退了，我对那个党一点好感都没有，给我退了，我儿子儿媳妇儿都给退了，我们都是党员，我小孙女是队员，也给他退了。我告诉他必须本人同意才能有效，等你问过他们都同意我再给他们退。后来再见到他时告诉我说，他儿子一家三口高兴的三退了。我真的为邻居大姐的觉醒而高兴。邻居们明白了真相后，有的在心里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的随时找我要真相资料看，有的说非常喜欢看神韵晚会，还有个邻居见到跟自己关系不错的，就告诉他们三退保命的真相，劝他们三退。我觉得明白了真相的邻居们真的很了不起。三，讲真相的一些体会。过去我利用工作的便利条件， 把真相资料放在车况中，现在都是面对面的讲真相或发资料，因为我没有时间像别的同修那样每天走出去救人，只有在车棚的门里门外讲和发。随着学法的深入，智慧也在增长，有时三言两语就能说到他们的心里，就能劝退，可是也有怎么说也不退的。我觉得他们被邪党蒙骗得很可怜，对不愿三退的世人，我的做法是不急不躁，根据具体情况讲，用法中修出的慈悲，把真相讲清楚就可以。至于退还是不退，就由对方自己去决定。我体会到，给常人讲真相要经常讲，有机会就讲一讲，因为他们对邪党的认识是不稳定的，在面对常人的各种观念、各种执着和弯心透骨的割舍中，我深深地体会到用心学好法的重要性，因为一切不好的物质因素在大法弟子的正念作用下都会全部解体。回想这几年在大法的修炼中，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自己做的离师父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在这回家的路上，不管路途还有多远，我都要演好自己的角色，凭着对师对法的坚定信念走下去，不让慈悲的师父和期盼我的众生失望。
浅谈，我不属于你们管。当邪党人员上门骚扰时，很多同修都会用我不属于你们管来应对，意思是我有师父在管着，不属于你们管，你们别来骚扰我。这无疑是一句正念的话，许多同修因此而解体了邪恶的干扰。我的认识是，我们在发出我不属于你们管这句正念的话时，还应该想到，而你们属于我管，因为你们是我的众生，是我所要救度的范围。在发出这一念的同时，慈悲善意地给他们讲真相，让他们明白来骚扰大法弟子是违法的，是要承担后果的，从而善待大法弟子得到救度。在当前肃江的过程中，许多地区都出现了当地公安、社区、乡村及单位上门询问肃江的现象，有的甚至借机非法抄家、绑架大法弟子。在受到干扰的同时，不仅仅是检验大法弟子是否信师信法的心性考验，也给大法弟子提供了一个救度这部分众生的机会，这是师父用巨大的长寿为我们换来的。每个同修都应该倍加珍惜，使更多的众生得到救度。个人的一点粗浅认识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没想到自己的肃江状这么好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天早上，我和同修拿着我们用信封装着的我的肃江状、刑事控告书，加一份在明慧网上登出的“切莫阻止肃江”的真相信，我们就上集市去了。到了集市，我拿出五盘神韵光碟和18封信，我自己发了两个人，那两个人就愉快地接过去了，其中一人当场就看，但是我的人心无意中出来了，而且很强烈，同修要我继续发放，我说我不想发了，我去买菜。同修接过信和光盘说，我去发。我买菜回来，同修手里也提了很多菜了，手里的信和光盘已经没有了。我问同修怎么这么快，同修告诉我说，自己把信一拿出，随便一介绍，这是我们当地练法轮功被迫害的真人真事，你们拿去看啦。话音一落，人们纷纷伸手去接，一下子就发完了，还有三人伸手没接着，很失望，问还有没有。 很多人都在议论江叉叉的邪恶，在正面谈着，交流着，看着控告信。我和同修同时发出感叹，没想到自己的控告书这么好发，同修想征求我同意再多做些去发，建议同修把自己的诉将状都发给当地世人与亲人看，让他们更加了解诉将真实不虚，一点体会写出和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素江中去人心树正信，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师父曾告诉过我们，重大问题要看明慧网的态度。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后，中国大陆掀起素江大潮，明慧网也接连不断地开始报道素江的事，而且还有素状的样板。我明白了素江的重要性，揭露邪恶，救度众生，助师正法，师父杂说就杂做。我也准备写控告信，但脑子里却翻江倒海，真名实姓等个人信息要写出来，国内还有家人会不会受到牵连？而且我在国内也没有受到肉体的迫害，也没有什么迫害案例，怎么写呢？后来又有说在检举信上签名就可以，我心里很矛盾。重温师父讲法，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问时说，全人类都应该起诉他。师父在保持清醒中说，这些年来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使几百万大法弟子失去生命。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师父说，这场迫害像当年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迫害一样，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个星球上从来没有过的罪恶，竟然贼胆包天活摘大法徒器官，而且数量非常大，全天体的神都在看着这罪恶。追查国际调查，至少有200万以上大法弟子被活摘器官。我再问自己几个问题。一，师父说全人类都应该起诉他，那常人都该起诉，我是大法弟子，是更应该起诉他呀，就连家人都该起诉他，这是替天行道，伸张正义呀。二，我在国内没有迫害案例，我不起诉，没有案例的都不起诉，那几百万失去生命被活摘器官的大法弟子已经不能再回到人间起诉江某这个恶魔了，那谁来起诉呢？难道这草菅人命的事就当没发生？三，国内有案例的同修大部分被关押失去自由，怎么去起诉？这全宇宙最为邪恶最为残暴的黑幕谁来揭开？四，我得法后最大的愿望是跟师父回家，十几年师父大法大法弟子被诬陷被迫害这么惨，觉醒的世人都能站起来控告加魔头，我要不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怎么好意思跟师父走啊？五，我在海外申请保护签证时对移民局说，我是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谈到素江为什么自己认为没被迫害呢？这与真善忍也不符啊，这不是为私为我的常人心吗？六，江某一手策划的对法轮功群体实行的灭绝人性的迫害，构成了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种族歧视罪等，我是大法弟子，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当然我也是受害的呀。通过学法和看明会上同修的交流，我明白了这些人心、这些不正确的念头、这些旧宇宙生命因素应该彻底清除，放下一切人心，要堂堂正正助师正法，做一名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挥笔疾书写出控告信，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各一封，已收签收。寄出控告信后，心里非常轻松和坦然，做了自己明明白白该做的一件大事。感谢师父的慈悲，感谢明慧的平台，同修的交流。
谈塑浆过程中发挥整体威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塑浆已经三个多月了，至今已经有近17万大法弟子勇敢地起诉江魔头，但是从每周递增的人数看，势头不够快。虽然这里有旧势力干扰阻拦的因素，但是我们都知道主要原因还在我们自己身上。从塑浆中人心的表现看，最大的人心干扰是怕心。塑浆是师父肯定的，邪恶不敢阻拦，就像是师父让我们讲真相救人是一样的，邪恶不敢拦。但是做事时的心态问题却会成为邪恶破坏的借口。如今各地各种塑浆的干扰，我们都知道是我们大法弟子的人心促成的，这些交织的人心被邪恶利用为迫害的借口，从而制造出塑浆受阻及塑浆会被迫害的现象，使许多本来就因为害怕而犹豫塑浆的同修更加不敢塑浆。塑浆就一定会被迫害吗？我们在学法中知道这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怕心的作用下不自觉地承认这种联系，才可能真正地招来邪恶。我弟的一位同修塑浆后就把家里所有的资料设备转移，担心塑浆会招来邪恶，而恰恰就是他这出事了。塑浆不久，派出所去他家抄家，然后把他带到派出所逼问塑浆情况，迫害一天。虽然当天回家，但是这件事对当地塑浆却带来负面影响。我们知道这是迫害，是邪恶在阻拦塑浆，不是同修在制造负面的影响。但是从中我们会看到邪恶钻空子的原因，不正是怕心吗？师父讲，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我们知道正法进程是有安排的，师父为我们延续来的时间主要是为了我们提高和救度众生。如果我们大法弟子跟不上正法进程，必然会给师父制造麻烦，拖正法进程的后腿。我们可以设想，现在塑浆不是16万，是160万，甚至1600万，会是什么样？后续的变化很可能因为我们众多的大法弟子不能及时的走出来而带来消极影响，从而带来遗憾和损失，这都不是我们想看到的。塑浆是检验，也是我们上天必然要过的关，能不能过得来，对每个大法弟子都至关重要。大法弟子被邪恶迫害，我们连迫害我们自己的元凶都不敢起诉，将来又怎样去面对我们需要管理的宇宙中的众多困难？我知道我们许多大法弟子都很着急现在的局面。我个人认为解决的最好办法是发挥我们大法弟子整体的威力。我地的农村片有一片地区塑浆非常突出，精进的同修几乎人人塑浆，塑状地的早，人数多，大伙正念都很强，塑浆非常顺利，也没有干扰。他们的做法就是先组织各点的协调人交流塑浆，让大伙认识清晰，正念强大，然后由他们先带头塑浆，然后再组织其他同修交流跟进塑浆。塑浆过程中协调得非常好，从组织同修交流塑浆，到帮助同修整理材料，再到帮助找专人投递，都有专人负责，大伙儿形成一个整体。我看到他们在塑浆过程中都非常快乐，真正的感觉到了正念共同塑浆的巨大能量场。但是再看看我们城里的同修塑浆过程中问题就非常多，缺少整体交流，缺少协调帮助，看不到整体的威力，许多同修的塑状得不到及时投递，个别协调塑浆的同修就知道挑毛病，对个人认为的不合格的诉状不断地往回打，而不是帮助整理解决。很多同修因为得不到及时帮助而耽误了塑浆。其实很多同修只要我们推一把，他们很快就能跟上正法进程， 帮助他们解决心性问题及塑浆中的困难，他们都会起来塑浆。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因为帮助一位诉状投递不断退回的同修整理诉状，并找人往上塑浆。在知道这条线能够往上投递后，一批塑浆递诉状困难的同修通过这条线完成了塑浆使命。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大法弟子不能形成整体，不能在各地形成整体，不能在全世界形成整体，不能发挥出整体的巨大威力，塑浆进程就会缓慢，我们也没有达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因为未来宇宙的圆融，未来宇宙的不可撼动，必然需要我们大法弟子发挥整体大法弟子的巨大威力，发挥每个大法弟子的巨大作用，这是我们大法弟子必须要达到的标准。试想，如果未来宇宙中出现巨魔破坏大法，我们这么多大法弟子这么长时间，就这么些人站出来维护大法，会是什么局面？所以我觉得我们各地同修在塑浆问题上，是不是还应该再多组织大伙交流，同时协调同修起来塑浆，在各个环节推动。如果我们各地都能协调好，我相信那必然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我还想谈一个问题，就是发正念的问题。塑浆触及邪恶，现在很多邪恶以各种理由跳了出来，这不正是我们发正念清理的最好时机吗？所以我建议我们同修在整点发正念时，能否把清理干扰破坏塑浆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这一念加进去，让我们发正念清理干扰破坏塑浆也形成一个整体的场，让邪恶无所遁形。以上为个人所悟，不当之处望慈悲指正。
责任与承担，作者文美。同修向解交流时说，过了一个关，悟到了责任与承担的一些内涵。晚上下班回家7点多了，一踏入家门，婆婆就对她说没有饭了，她一饿，然后说好的，知道了，没有在意。等婆婆离开后，向解的儿媳妇悄悄告诉她，锅里还剩一点饭，一看果然还有。一会儿婆婆又回来，见她知道了，就说这是留给我儿子吃的饭，只够一个人吃。向解说开始冒出想法，无非是不平、怨恨、情之类的想法，但是法中的责任与承担的字样浮现在脑海里，所以很快就把这些负面思维都清理出去了，恢复平静。他想，表面是吃饭的小事，实质是为了救度众生而出现的大事，不是婆婆针对他，而是履行自己救人的责任而出现的劫难，要承担起来，放下了，心性提高了，就能救度更多，哪有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由此他悟到，法贯穿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任何偶然，遇到了就用法来指导实修，达到标准，一举多得，我们也深受启发。
一场大雨冲出的心，文美。昨晚下了一场大雨，内涝城里承泽国，很多车泡在水里，我的车轮整个几乎都浸泡在水里。突然想起上午我动过一念，想把车子开到停车场更高位置，但是我没有做，开始有点后悔自己上午怎么没有把车子换个位置，导致这样。但是深想后有另一种想法，我的车、别人的车都是车，我占用了一个更高防水的车位，意味着有另一辆车会 会放在我的现在这个位置上，那么他的车就会被水浸泡。但是我是修炼人，修炼提高是第一重要的，我的境界应该是先他后我的，就宁愿自己受累吧，不能老担心自己受损失，把好的让给他人吧，然后再想起晚归的同修，打电话给他们，看看顺利回到家没有，他们都很顺利到家，然后我自己很开心，没想到晚上看到师父法身，高大，年轻，黄袈裟，前所未见，我连忙跪下，梦里我正要做一件难做的事，我一动念，师父就微笑点头知道了，然后帮助我。醒来想想，真的凡事自己要有大法赐予的境界标准，法的威力才能在人间展现。
家教真是鲁班教子，作者鲁敬贤。二，鲁班教子要耐苦累。公输班醒公输明班，春秋末期著名的木工匠，因是鲁国人，故被人习称为鲁班。据专家考证，他大概生于鲁定公或鲁哀公时，年岁小于孔子而长于墨子。古代典籍如《礼记》《战国策》《墨子》《孟子》等，其中都记载有他的事迹，却没有提及他生活的年代。鲁班对木工技艺做出过巨大贡献，被历代木工奉为祖师爷，可见他对后代的影响之巨。传说鲁班时代根本没有锯子，一次他爬山时，手不小心被一种带有锯齿状草叶的植物割破，受到启发，便发明了锯子。这虽然是民间传说，但鲁班木工技艺高超，聪明能干，却是见于史籍记载的。他能用木制成鸟，飞在天上很长时间不落下来。又据孟子及墨子等书记载，古时为防御外敌入侵，构筑高大城墙，使得敌人无法攻破，十分有效。而鲁班却运其巧思，发明云梯等工程器械，使得攻防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鲁班的杰出贡献，我国的木工技艺在那时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鲁班有个儿子名叫雅子，聪明伶俐，鲁班对他十分喜爱。当雅子长到十几岁时，鲁班便想让他学习技能。鲁班为人是十分开明，并不要求儿子一定要继承自己的事业。他问雅子道，你年纪已经不小了，准备学点什么本领呢？雅子表示他想要学学种地，鲁班欣然同意，便让他去干农活。未曾想到刚过了一年，儿子便从外面回家来了。鲁班问雅子为何这么快就回来了，儿子回答说，种地之事实在是太苦太累，因此不再想学了。鲁班听罢雅子之言，不禁沉思良久，但最终也没有说什么，只是又问儿子，既然不想学种地，那么你究竟想学点什么？雅子略作思考，回答父亲说，那我就学学织布吧。但是这一次雅子又是半途而废，勉强在外熬了一年，什么也没有学会，就又回家来了。问其原因，仍然是觉得织布之事太苦太累。第三次，雅子提出要像父亲一样学木匠，鲁班便让自己的大徒弟麦教儿子，叫大徒弟专门让雅子练三年用斧子的技术。一年以后，雅子的老毛病又重犯了，他丢下活不想再干，又回到家中来了。这一次，鲁班便不再宽容自己的儿子，而是对他加以耐心细致的教育。他问儿子道，这一次你为什么又跑回来了？雅子回答道，师父太严，活太苦，师父心又太狠，我忍受不住。 鲁班耐着性子让儿子讲一讲具体情况。雅子十分委屈地向父亲诉苦道，师父教我用斧专练有木节难砍的木头，让我砍个不停，还要求我砍得光滑平整，合乎尺寸。他又从早到晚不让我有空闲，逼着我披星戴月的干，连刮风下雨天也不让我休息。还要求我斧柄上要磨出凹痕，斧刃磨平磨光，手上要老茧开花。这样的苦楚实在不是人所能够忍受得了的。鲁班听完，十分严厉地对儿子说，不严不苦不狠就能学好手艺吗？你不爱种地，不爱织布，现在又不爱做木匠，难道你活在世间能够不吃饭不穿衣不住房子吗？说完又从家里拿出自己存放用过的斧子的箱子给儿子看，只见这些斧子没有一个不是磨凹了斧柄磨秃了斧刃的。鲁班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我磨秃了一箱子斧子，你连一把斧子都没有磨到这样的程度，就想打退堂鼓了吗？雅子听了父亲一番话，深感惭愧，一声不吭，知道自己跟父亲相比差得太远了。他重新回到师父那里去，这次他下定决心不怕苦累，最后终于学成了木匠手艺。鲁班教子可说是有礼有节，他既有耐心地等待了一个时期，然后选取适当的时机加以教育，该抓紧的时候便丝毫不肯放松，因此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